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好。那早晨我特别谢谢我们的敬拜团，早上他们特别是我们的主领，好，临危受命。昨天还好，昨天跟同工们练习啊，这些都还好。可是早上就发现哦，有一点生病了这样子哦。那早晨那个声带是肿的不行，可是我非常的感谢神。那就是早上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呢，就祷告神，就定义主啊，今天早晨我要领受医治，所以我就觉得感谢神顺利的帮助我们，第一堂也很顺利，我相信第二堂也是这样。所以今天不管是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稍微忍耐一下这样的声音，可是我想信息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就是要紧的是要聚焦在神的话语里面。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关于赞美。是通往得胜的路，赞美是通往得胜之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得胜者。那得胜到底是什么？哦，有的人觉得得胜就是，我不能示弱吗？哈，我什么遇到什么环境，我都要非常的刚强吗？有很多解释。可是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得胜者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他说的是。一个人，他一路上每一步，他都要讨耶稣的喜悦，这样的人，我觉得被称为得胜者。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每一步我们都要讨主的喜悦，不管你发生什么事，在这个末世，弟兄姐妹，神要得着一批得胜者。好，那这批得胜者说的是他们的肉体已经。被制服了，我们不是活在肉体当中。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里面，每一天你圣灵跟情欲是互相在那里征战的。你不是体贴圣灵，你就是体贴肉体。啊，今天有点不舒服，不要聚会好了，休息好了。啊，今天有点状况，啊，不要跟那个人吃饭好了。啊，今天有点状况，啊，不要服侍好了。这个就说的就是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但是主要得着的一批得胜者说的不是这样，说的是他们在凡事上虽然对肉体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定义要把我的自私、我的骄傲、我的感觉，我愿意把它放在十字架上，我要倚靠耶稣，在每一个患难当中，我要讨主的喜悦。主一定不喜欢我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主不喜欢我抱怨，那么我就要来选择，我要来感谢。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一个得胜者。肉体告诉你，你要体贴你自己，这样比较舒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是我们真实信靠神的人，爱耶稣的人，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一天都要学习住在主的里面，过一个顺服主的生活。而这样的人，我在说，被称为得胜者。那你说这样太难了。我要做一个得胜者，凡事上我们都要讨耶稣的喜悦，让耶稣很快乐，让耶稣因着我们，耶稣觉得你做得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好，那所以呢，神知道对我们难了，连耶稣的门徒都曾经说这道是难，好，神的道很高很难，谁能做得到呢？但是呢，主把那个路给我们，我觉得那个路就是赞美。赞美就是帮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生活，成为一个得胜者的一个道路。可是论到赞美，那你就要了解什么叫赞美。有的时候我们学习赞美，我们就学习上 YouTube 啊，看看各教会怎么样带敬拜啊。今天轮到我要带这个诗歌，不管在小组在教会，那有时候我们就看看人家怎么走，人家怎么带。那结果我觉得。当然，那个是一个技术，好，你要唱两遍主歌、副歌，这样怎么跟乐手来配搭，这都是一件事，这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可是我们说的赞美，赞美是一个生活，赞美是一个生命，赞美是我们的呼吸，就是每一个时刻，我们是活在赞美当中。当你活在赞美当中，你成为一个敬拜者，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定义，我要讨主的喜悦。我不是要体贴我自己的肉体，那问题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好，我们就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23到24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 因为父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可是这里讲了一个关键字，就是心灵和诚实。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神 要有心啊，不要 有口无心，人在这里心在外面。好，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要用我们的真心我们来敬拜神，但是在这里讲的心灵，它更进一步讲的是你要倚靠圣灵来敬拜。可是说到这里，大家就想，那倚靠圣灵怎么叫倚靠圣灵呢？好，那这个部分可以有两个重点让你可以了解，我怎么样可以倚靠圣灵用心灵来敬拜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敬拜。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那边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哦，我天生很会唱歌，哦，所以 我要这样唱，我要这样唱，我要这样敬拜，我要这样敬拜，哦，不是，不是你来决定的，是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实意识到，主啊，我不行，主，我承认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你没有引领我，我没有办法。这里说要倚靠神的灵，所以在每次的敬拜赞美当中，你如果靠你自己，你敬拜神就觉得好辛苦哦，怎么有人可以这样敬拜神一个钟头，半个钟头，我十分钟，我五分钟我都受不了这样子。因为你靠你自己嘛，你一直在想我要唱什么呢，然后呢唱完这个诗歌，然后呢说哈利路亚之后，然后呢你就一直靠自己，你就很辛苦。可是当敬拜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一样？所以每次我们要欢迎圣灵，圣灵来，我们要更多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然后呢，我们不是去注意，好，当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让神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去注意哦，今天的诗歌怎么样，乐手如何，他们的技巧怎么样，好，今天的诗歌我喜不喜欢，会不会唱啊？我觉得每一次我们敬拜神，我们依靠神的能力，好，我们来敬拜神，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把眼目要聚焦在主的身上。真的，有个弟兄他提到说，当他追求圣灵充满，神的灵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打开圣经就不一样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人读圣经，打开圣经什么都看不懂，然后就是打瞌睡。可他觉得不是，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打开圣经，他就感觉就深入其中，就觉得跟神在那里有对话，他感觉圣灵使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真实。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好远哦，怎么人家都听得到神的声音，人家都知道圣灵怎么样带领，怎么我们都听不见呢？那有可能就是你需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因为这里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神的灵更多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用灵对灵来敬拜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受造，神创造了我们，为什么神吹一口气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神吹一口气在你身上，神要你知道，当我们身上神向我们吹气，神的气息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听得见神，我们可以看得见神，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就蛮有感觉。虽然我们不是追求感觉，可是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就像今天早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一波又一波，像海浪一样的，一直的提升我们，一直的提升我们。好，那所以每次当我们用心灵，我们就专注在神的里面，那这边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我就觉得怎么敬拜这么快就结束了，好想再多一点时间，好想再更多花一点时间在主的里面。那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倚靠圣灵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真的五分钟我们都觉得太长，可是当我们倚靠圣灵，你会发现你可以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特别我们讲的不是一堂聚会，我们讲的这是一个生命。一个人怎么可以活在满有圣灵的里面？主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在满有圣灵的里面。诗人说，我终日等候耶和华。我们怎么可能终日等候耶和华呢？摩西他上山等候神，与神相亲近四十昼夜，他在干什么？就是我相信他在敬拜神。可是如果你不明白敬拜， 你就会压力很大。40昼夜那唱到死啊，那这样怎么唱呢？对不对？当然不是。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怎么可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在敬拜赞美，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真的，第二你要了解，我们说用心灵来敬拜神，除了依靠圣灵的能力，这里说的意思就是你要让圣灵来引导你。所以圣灵来引导我们，说的就是是神来引导你，神带领你，不是你带领圣灵。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自己会觉得说，我要这样敬拜，我要这样唱，我要这样追求，我要那样，我要那样。 No， 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说的是，我们这个人就像一个空白纸一样，我们不为圣灵设限。主啊，今天你要我举手我就举手，你要我跪下我就跪下，你要我唱灵歌我就唱灵歌，你要我说方言我就说方言，你要我拍掌我就拍掌，你要我俯伏屈膝我就俯伏屈膝。你知道每一次在敬拜的水流里面，敬拜有一个水流，圣灵是在其中带领我们。我们不是好像预设，好像说，哎，今天我要这样带，我要这样唱，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等一下，等一下乐手要怎么样跟，然后弟兄姐妹要说什么，要怎么？弟兄姐妹不是，敬拜就是圣灵，你来，你来引导我们。有的时候圣灵引导我们进入那个征战性的敬拜赞美当中，有时候圣灵引导我们进入那个静默里面。无论圣灵怎么带领我们，你知道一个成熟的敬拜者，他就是可以那么自由的被圣灵来引导，他不需要好像觉得说，哦，不行哦，我今天我要敬拜赞美神，我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一定要这样。我在说，你不是主的主，主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当然在聚会当中你要留意啦， 你是要留意，特别我们有敬拜主领，你要跟随着这个敬拜主领的水流来敬拜神。好，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先知的灵也是顺从先知的。但是呢，我讲的是你的日常生活，你不能说，不能说今天台上要这样子带领，台下要另外的带领，那这样就会乱掉。但是我们讲的是日常生活，你要学习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怎么样来更亲近神。我在说，当我们更多的活在圣灵里，让圣灵自由的带领我们敬拜神，你会发现敬拜赞美神的生活变得活泼，而且变得我们不再觉得是制式化的，我们不再觉得敬拜赞美是一个迟到的时间，是一个等候的时间，不是，而是我们每次都那么开心，今天又可以来敬拜神了。我们不用主领告诉我们，来，现在举手。当然有的时候主领需要这样做，因为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融入敬拜的水流。可是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我们拍掌，我们举手，因为我们看见神啊，你就坐在宝座上，我的神，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说的是每次我们敬拜神，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主的衣裳穗子说的是他的同在，主的同在就充满在我们中间，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哦，每次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刚开始也许你还很疲惫，你带着重担，带着问题，可是你越赞美神，你就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今天早晨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天哪，主啊，我怎么声音肿成这样？敬拜是不用带了啦。我想说，那没关系，还有我有同工嘛，同工协助，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真功夫啊。所以我今天看他们带，他们也没真的，今天带领的他们其实是没有演练的，不是啊，这样就是，但是就因为灵为受命嘛，但是他们带的这么好。我觉得那就是真功夫，可是问题讲到不行啊，讲到临时，今天早晨发现这个是临时怎么办呢？所以我早上起来，我在我心里，我没有办法有声音，可是我就是祷告神，主啊，我要领受你的医治，啊，那个创造性的神迹，好，今天早上即使不容易带敬拜，可是一定要可以讲到，好，让神的道不被拦阻，所以我就祷告神，就赞美神，所以今天越来越好，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阿们。好，这个给我很大的，我也觉得第二堂生意比第一堂更好，真的。第一堂弟兄姐妹辛苦多了，这样，所以第二堂的弟兄姐妹还有网络上的家人们很有福气的。好，那所以要紧的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在圣灵里来敬拜， 你会发现我们很自由，我们不需要觉得说我一定要走什么样的程序，不，突然来的一个需要，哎，我们是一个预备好的人，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无论他在什么样的环境，无论那个需要是什么，他预备好，他可以任何时刻，他可以敬拜神，他可以赞美神。可是问题是，哦，OK，那现在我们知道，刚刚约翰福音第四章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知道用心灵说的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的引导，我们来敬拜神。那诚实是什么呢？诚实说的就是真理，是真实的。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怎么敬拜神，究竟在生活当中怎么敬拜神，你就要回到圣经来看神怎么说，神怎么教我们敬拜，圣经怎么说，然后你照着圣经所说的你来敬拜，弟兄姐妹就不会有问题。有人告诉你，哦，敬拜的时候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为什么会搞糊涂了？因为你没有读圣经啊，你不知道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一听就知道假的，一听就知道说那有问题，不合圣经。所以你要读圣经，在真理里敬拜，真理怎么告诉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为大家做一个整理，在真理当中，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拜神？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要用乐器来敬拜神。所以乐器在教会当中，不是只有一台琴。或者说哦，都是静默用我们的嘴巴赞美而已。不，圣经很清楚提到用乐器来敬拜，所以乐器在敬拜赞美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器具。不管在整个大堂的聚会，或者在你私人的这样的敬拜当中，如果你自己会一点乐器，你就弹吉他、弹琴、打鼓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是可以敬拜神。在诗篇150篇，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乐器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要赞美神。所以如果你还年轻，我都鼓励你去学一个乐器，不要觉得不可能。我自己也差不多20岁我开始学弹琴，为了要服侍主就学弹琴。我记得我们的雨清哥为了要去医院，因为是医生嘛，为了唱歌给病人听，年纪一大把，哦，不是一大把，稍微年长一点，中年的时候去学弹吉他唱给病人听，病人好高兴，哦，医生给我们唱歌给我们看病，心都融化，心就归给神了。对不对？真的，我们用乐器不是来自娱，哦，就哦，好高兴啊！你看，我又会弹拉小提琴，我又会这个什么一大堆弹古筝的，不是。我们乐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赞美神。好，所以你要了解，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跟你说，哦，不可以用这个，不可以用那个，你要知道错。圣经是告诉我们，乐器是用来赞美神的。在大卫的时代，直到他的赞美队伍有6000人以上，哈。所以大卫让以色列他们制造各种乐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赞美神。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在大卫王的时代，他们的诗班、他们的敬拜真的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也是要这样子，让我们的敬拜赞美越来越丰富，有各样的乐器，期待有一天教会可以有更多的乐器。不过讲台不够大，好，但是没关系，哦，没关系，我们仍然可以期待，哦，我们可以用各样的乐器来敬拜神。第二，要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你的嘴巴不是用来骂人的，你的嘴巴，神设立、神创造你的嘴巴是来赞美神的。所以诗人说，我的口要说出赞美神的话。那所以你的嘴巴有没有说出赞美神的话？今天早晨你有没有赞美神，很开心的赞美神？每一天你的嘴巴有没有赞美神？遇到什么事我们都赞美神。诗篇132篇这边诗人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哦，这里说圣民要大声欢呼。我们有没有为神常常欢呼？哦，我们来到神的同在里，哦，我们用高的声音，我们扬声来赞美神，哦，我们赞美神。我们不只用乐器赞美，我们可能不会任何的乐器，可是我们有嘴巴， 好像就像有一个诗人，他说：“我如果有千万个嘴巴，我每一个嘴巴都要用来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你也是，你的嘴巴不要用来骂人，不要用来咒诅人，你的嘴巴要用来赞美神，全心的赞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突然来的风暴，要来赞美，因为在敬拜赞美当中，你会经历神迹。刚刚我说，赞美是通往得胜的路。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有一个美好的神迹为你预备。所以，你不要遇到什么事就觉得要真倒霉，或者只是一直念念念，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要来赞美神。有一个姐妹姓郑啊，那是韩国如意岛教会的一个姐妹。那个时候，她就是因为一点感冒啊，就有点不舒服，心脏又有点状况，跳得很厉害。所以整个状况不太好，就看医生。一看医生才发现，哦，原来她得了淋巴腺癌末期，这样。所以就开始做治疗，当然很害怕啊。那越做治疗，情况越不好，所以呢，医生就说你们准备办后事了，好像他不想死啊，弟兄姐妹，他不想死啊，所以他开始拼命听讲道。人在苦难当中会紧紧的抓住神，我们在急难当中，我呼求主，主就会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姐妹就这样，她不愿意死，她跟主就不断的用她的嘴巴就赞美神，然后耳朵天天就听讲道，听讲道。为什么在苦难当中要听讲道？因为在苦难当中，你听讲道，神的灵、信心的灵就会充满，就会提升你。你越有信心，你就越能够赞美；越有信心，你赞美起来，那个声音就会不一样。所以呢，就这样，每天都宣告，每天都赞美，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奉耶稣的名来宣告，还要得医治，得医治。弟兄姐妹，就这样子，神奇妙的作为在这个郑姐妹的身上，她得到完全的医治，末期癌症末期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的嘴巴，不要只是在那里恐慌。你说不行啊，我发现这个事，我怎么能不恐慌呢？你是会恐慌，可是在这个时候，要借着嘴巴，我们借着这样的敬拜赞美，神要这样子来帮助我们。那这样的一个神迹，不只是在这个郑姐妹的身上，我想到在我们中间有两个，也是最近几个月的见证，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感动。那我就要讲到说，这样的见证，你不要觉得一定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发生在初代教会里面，事实上也在我们的周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最近几个月，在我们中间有两个非常奇妙的见证，我觉得非常奇妙，我相信可以鼓励到你的信心。那有一个伯伯，他已经80几岁了，可是后来就因为就是发现他得到了癌症，是我们美珍姐妹的爸爸，他年纪很大，通常人们就觉得啊，这样也差不多了嘛，那也应该刚刚好，但是这老人家不肯走，老人家就觉得说，依靠神啊，他要就是要好啊，他的女儿也是这样，也舍不得爸爸嘛，所以拼命为他祷告，赞美神，赞美神，征战，征战性的赞美，不断的相信。好，然后这老人家就跟主说，主啊，求你存留我的生命啊，让我可以上厕所，不需要人家搀扶，让我可以自己去上厕所。就是我觉得这老人家的祷告其实也蛮感人的，他都没有想到其实癌症比上能不能上厕所 更严重的，这样。但是呢，他就这样祷告，真的当然也做一点治疗嘛，做这些治疗各方面，但是其实很有限，你知道，因为他们基本上那癌症跑得乱七八糟，都真的很有限的。但是呢，主真的非常神奇的。好，因为后来做完以后，有时候过一段时间还要再看看一下造核磁共振啊，看看癌细胞还有没有啊，真的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之前好像肝脏有那个什么积水还是什么东西，反正肺啊，反正都没有了，现在好好的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当然我觉得跟他的女儿也有关系，因为女儿非常的爱这个父亲，也看见父亲的期待，不想死，所以爸爸一直每天拉着女儿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神迹就发生了。还有我们的郑丽珍姐妹也是这样子，我自己觉得非常感动。她是淋巴癌那我不知道确定是不是末期还是什么，因为她都因为那个那时候都癌细胞都跑得都乱七八糟的，这样我们看那个她给我们看那个片子，身上都是癌细胞，黑黑的，这样我看也是很惨但是呢。就是就祷告神嘛，再神没有难成的事，最厉害的化疗药都打不死癌细胞，所以人很虚弱， 也不太能睡，也不太能吃，很痛苦，真的很辛苦。可是神真的为他调度万有哈。那这个故事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不是我今天真的要讲的，就是改天再跟大家分享。可是要紧是，神看见他的女儿，有一件事我看见，他在最软弱的时候，他一直呼求主，就是赞美神。有时候外面不容易赞美，可是里面就赞美神。就赞美神，我们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也不是医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可我们就是一起赞美神，一起赞美神，就相信神可以拯救他。主啊，因为他认识你的名，你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你要搭救他的性命，我们就相信主要叫他主享长寿。就这样，真的非常神奇，弟兄姐妹。前两天他给我们一个，因为神就是透过一个药物嘛，好，上次我们在这边有略略提到。反正总之，他就是做了一些治疗，而且真的很奇妙。然后呢，后来就是照那个片子哦。前两天给我们最新的消息是，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癌细胞，没有任何癌细胞啊！真的，真的，真的，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我很感动啊！所以我跟我们媒体同工说，赶快去拍摄啊，去跟他让他做见证啊！真的，因为之前都不晓得。打了这个针，这个针也是很神奇，一剂哦，1000多万，但是那是一个特别的药嘛。可是当然，神也为他调度万物，他等于算是试验的，不用钱呐、啊。所以真的是神很神奇的，这样我心里真的是非常受感动。所以弟兄姐妹要相信，我只是要提到说他的态度是什么。她的丈夫也是软弱到不行，可是两个人做什么，就只能赞美神，哭着赞美神。我们大家也是为他赞美，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说，在急难当中，主啊，一人多有苦难，可是耶和华你救他脱离这一切，连他一根骨头都不折断。我们就这样相信，弟兄姐妹，这一些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这是发生在现代的故事。所以今天，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困境，不要再紧张，只是担心哦，怎么办？怎么办？或者怎么这么衰？我做了什么事情？还是怎么样？怎样的？换一个思想，来赞美神，用你的嘴，主，我相信你要拯救我的生命。耶和华拉法是医治我的神，因你受的鞭伤，我得到医治。我要赞美我的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疾病，在我的环境，在我的职场，主，你要永远掌权。就这样来相信神。所以你要善用你的口，好，不要浪费你的口。好，骂人也是一天过去，赞美神也是一天过去。骂人什么都没有得到，可是呢，如果你赞美神。神迹就源源不绝的充满在你的身上。第三，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用真理？好，在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来赞美神？就是你要用手来赞美神。你的手不是用来犯罪的，你的手不是用来打人的，你的手是用来赞美神的。所以诗篇47篇第一节说："万民啊，你们都当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所以拍掌。也是神的教导，神的旨意。这里提到说，要拍掌，这个"要"的意思就是是神吩咐的，所以这里说要拍掌。好，那诗篇98篇说愿大水拍手，你可以想象，好像这个神把这个水哦这样相撞，水跟水碰在一起，这个神看为是一个拍掌，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两只手，我们就是要拍掌，就是要赞美神。哦，我们就是要赞美神，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有手，你可以拍掌是恩典。有的人因为遇到一些很辛苦的事情，一些意外，他们没有办法，就像立刻胡哲没手没脚的，他怎么赞美神？所以他就只能用他的头一直的点头赞美神，赞美神。可我们今天有手有脚，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来赞美神。好，像诗人所告诉我们，要在圣所中要举手，要赞美神，要用诚心向天上的神要举手，要来祷告。所以每次我们这样举手祷告赞美神，弟兄姐妹，神迹就会这样发生。我们有个姐妹有50肩啊，她也50岁了。好，那可是呢，真的，她就提到哦，有一次痛得不得了，手举不起来，可是仍然就是用信心。每一次赞美神，她在举手的时候。主就医治他，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试试看哦。当你有些软弱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哦，我这个身体不舒服，不能站啊，不能举手啊，不能拍掌啊，不能开口啊。这个 我们想很多理由，弟兄姐妹，你要制服你的肉体。虽然说肉体是真的很软弱，肉体是真的很不舒服，我可以了解。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主，你可以行那个创造性的神迹在我的身上，我就是要赞美你。有一个爸爸，对夫妻啊，他们生了两个女儿，这个孩子因为小时候也真的是很宠这样子啊，可是就没有办法嘛，好，那反正后来发现这个大女儿怪怪的，她的一些品格怪怪，就常常会对她妹妹充满了敌意，常常打她妹妹。然后呢，有事没事就摔东西哦。她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她可以手中拿一个那个东西啊，花盆或什么，在爸爸妈妈面前就把花盆给摘下，就摔下去这样。讲骂妈妈都没用，你越说她越来劲这样子哈。那所以看医生吃药也没用啊，好。后来他听见了这样的信息，知道要在凡事上要祷告神，要相信神啊，神为我们掌权。所以他们真的觉得父母有时候也很无奈呀，哦，我们有时候就不是每个父母生的孩子都很资优生，都很好带的，有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跟父母也不一定有关系呀。不用父母也不用觉得说哦，是不是我不好，或者我们上辈子谁做错了什么事，都不用这样想。有时候孩子就是这样子。好，当然也许你觉得也有你的过错，那我们就认罪悔改。但是怎么办呢？就是祷告，他就赞美神。每一次遇到这个事情，不再像过往一样好像就骂小孩啦，讲啊指正，因为没有，真的没有用。可是每一次他们就在家里设立那个祭坛，就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他说真的不知道经过多长的日子，他们也不去数算这个日子，他们就赞美神。可是有一天他们真的发现这个孩子不是立刻，可是是渐渐的，这个孩子真的改变了，也不会说这样欺负妹妹，也不会好像说动不动就扎东西，哎，有时候还会跟他们在家里一起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敬拜它是一个通往得胜的道路，哦，不是你靠你的嘴巴，你的聪明智慧，你可以多会带小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可是我们要有的时候在你无法，有时候在你真的一点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学习来倚靠神，来祷告神，那神会为我们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神为我们做新事。好，第四，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赞美神，就是要站立赞美神。所以这些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学习。好，这里提到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站立，我们敬拜，我们会站着赞美神，站立赞美神，这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表示我们对神的敬畏，对神的尊敬嘛。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长辈啊，我们也会很 自动起立站起来，就是一个态度。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站立，要侍立在神的面前。当然有的时候 有的人也许是长辈站一会儿，可是有时候真的不舒服，坐下去都没有关系，好，不用任何的亏欠都不用。但是真的站立就是对神的一个 尊重啊。我记得这个素秋姐妹的她的母亲以前那时候还在世的时候，有时候会从南部回来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我印象中那时候她应该是八十几岁了，常常坐在那个后面这边啊，她常常站一个就是整个敬拜，她从头站到尾。有时候我们都叫他坐啊坐啊，他女儿有时候在旁边也会提醒，妈妈累就坐嘛，就是有时候 就是会撑着前面的那个椅背，就还是要站，不行，敬拜神就是要站着。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态度，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三七步，我们也不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站立敬拜，他们敬拜他们的，我们就滑手机接电话，除非你有非不得已很紧急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就是站立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是神的圣会，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敬拜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态度，我们尊敬神的态度。我们不是在那边摇来摇去的，或者跟人家讲话这个有的没有的，不是。这个就是你要知道神是这样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要用这样的态度来赞美神。那有一个牧师他讲到他的见证，以前他也许他比较是在不是在这样一个圣灵的追求里面聚会的一个弟兄嘛，那他提到说那个时候他参加这样的灵恩的聚会，他 他就很受感动，然后觉得他们站很久，这样不像他们自己的聚会常常都是坐着唱诗歌这样，他站很久。可是那天他第一次感受到，当他站立在神同在的里面的时候，他感受到有一个不寻常的风吹向他，他感觉那个风就像一个波浪一样，他的心非常的温暖。而且就在站立的时刻，他听见神跟他说，我对你的怜悯是极丰富的，我对你的怜悯是极丰富的。产生什么后果？当他这样的遇见神，经历神，那他提到每一天早晨起来，他以前没有这个习惯，可是现在开始不一样。每天早晨起来他就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早安，早安圣灵，这样子。所以呢，最终这边你知道，我觉得我们人可以这样被圣灵开启，我们因为遇见神，你对主的渴慕，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要敬拜神。我们真的不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一个时段，就是来教会要做的事情，不是，而是每一天我们随时我们就站着等公车坐捷运。有的人太习惯等公车坐捷运继续滑手机讲电话都没有问题，可是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就是会站在那里，我就敬拜神。好，当然你不用担心，我没有很夸张，我只是在我心里我就敬拜神，我在那里等捷运做什么，有时候等厕所你也可以这样做，就在心里就敬拜神，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就觉得我要说就是我们的日常，你要常常操练，随时随地的我们要来敬拜神。第五，圣经告诉我们要屈膝俯伏的敬拜神。这里提到说，愿圣灵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这个床上指的是你睡醒睡觉的时候你都要赞美神。但就有的人他们真的在睡觉当中哦，他们就会遇见神，他们会梦中睡梦中就遇见神来造访哦，所以常常有甜美的梦。可是有的人不是啊，常常在睡梦中就被熊追啊，或者自己去追火车啊，常常做噩梦啊，然后就是睡不好，或者孩子也是莫名其妙半夜就起来狂哭啊这样。可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就要让我们知道，神常常是在我们睡梦中睡觉，梦是神的语言。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睡梦中神喜欢来造访我们。所以如果你睡前你常常默想就是神的自己，你跟主说，主啊，我要睡觉了，今天晚上求你来造访我，求你来梦中向我显现， 我想这个晚上你应该可以睡得蛮好。你可以尝试，有时候神在梦中他与我们同在，或者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跟恢复。那所以呢，这里提到说，每次我们睡醒或睡觉的时候，你要在床上欢呼哦。那不要，通常我们是比较容易睡觉的时候欢呼哦，睡觉了，好，我自己是这样，我好高兴要睡觉，这样好喜欢睡觉，这样好。但是睡醒通常不容易欢呼嘛，哦，因为又要醒了，这样因为好多的工作。可是每一次在你还没有打开眼睛的时候，你要学习做一件事，就是主啊，感谢主，又是荣耀的一天。今天我要跟荣耀的主，我们就要再一次的过我们今天的日子，就这样子，不要等到醒过来开始好像做功课。开始 QT 啊，开始敬拜神，开始赞美神。不，在你还没醒过来，可是你已经知道你差不多醒了嘛，好，只是还没打开眼睛，在你的里面就开始赞美神，开始仰望神。而且这里提到说，诗人说我们要屈膝敬拜，在造我们的神面前跪下。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们会跪下敬拜神，那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每次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当神带领我们，我们可以很自由，你喜欢俯伏，你喜欢跪下，都是合乎圣经的。只是我后来发现，有时候我们跪在一般的地板，那个膝盖真的是不太舒服。可是我发现，如果有时候有的人想要更深的敬拜神，你也可以在家里操练，就是在你的床上，在床上跪着，屈膝俯伏，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膝盖也比较不痛，这样子啊。那也许你操练久了，有时候在一些场合，你觉得神带领你要屈膝敬拜，就很自由的，好，来敬拜神都是 OK 的。好，所以呢，屈膝敬拜，好，在神面前跪下， 这个是神的教导，好，不是人要求你，跪下，跪下，不是的，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因着神的同在，我们跪下，乃是说我们的心愿意更多的谦卑，谦卑下来。弟兄姐妹，你试试看，当你跪下来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的时候，你的心会更多的低伏，更多的下来在神的面前。第六，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神，说的就是你要跳舞来赞美神。诗篇149篇说，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好，所以呢，主告诉我们说要跳舞，所以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在敬拜当中很自然的跳舞赞美神是 OK 的。有的人不习惯了，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前面在带敬拜，有的人在旁边在跳跳跳，还有人在画画这样子哦。你不要受影响啊，就是你要把眼目聚焦在神的面前。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求神帮助我们释放自己。跳舞是神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赞美他的方式。当然我知道我们华人比较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的文化各方面不像非洲人，听到砰砰砰他们就开始跳起来了这样子哦，好像脚下有弹簧一样哦。那有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有时候即使我们的今天唱的歌很活泼，我鼓声打得都快上天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站得直挺挺的，好，我们敬拜神拍手啊，脸部没表情的这样子。可是我们华人就是我们心里有什么事都藏在心里，我们就觉得不要让人看出我们的什么事情这样。但是我觉得不用了，因为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就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你也不要都一动不动嘛，好，就动一动，我们赞美神，举手，就像那天圣经上说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嘛，好，那天当神带领他们就是过红海哦，他们好高兴哦，所以米利暗呢，他手里就拿着鼓，众妇人也跟着他出去拿鼓跳舞，就是边打鼓边跳舞，边打鼓边跳舞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跳舞。有时候我自己觉得神主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小孩子是最自在的。你看小孩子有时候他们无时不刻啊，管你是有没有很多人哦，他们就跳舞哦。有时候他们有些表演的时候，你给他拍掌越大声哦，他跳得越起劲这样子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由的跳舞，就像大卫，他没有觉得说哦，我是贵为一国之君哦，不可以跳舞。不是的，圣经说那天大卫，当他知道神的约柜被迎回来的时候，迎到城里，他好高兴哦。圣经说他是极力的跳舞，哎，什么叫极力？极力就是你没有分寸，你不知道你跳到有点人家觉得你失控了一样啊，这样哦，就是你没有在乎你的身份，你就跳，只有他太太在意而已。他太太说你跳得很丑，好，你这样很有荣耀吗？好，你这样跳，你做一个王，你这样好看吗？好，我自己觉得要小心啊。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有时候聚会的时候，夫妇坐在一起啊，为什么有时候另一半都不敢那么释放？就怕被你笑，回去的时候你干嘛唱这样，你干嘛举手，你干嘛这样，干嘛哭啊，干嘛倒啊，好，这样他这边就是很自由，你管他，人家赞美神，关你 不是关你什么事，就是不好意思啊，还是要，哎，对，就是你就自由的敬拜，你不要管你太太你丈夫怎么样，他笑你他可以笑你100次吗？他笑习惯，他久了他也不管你了。好，所以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就是太怕人家笑我们，唱歌也不敢大声唱，哦，我们走音，然后我们每次都唱到第五步第六步去了。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敢坐，这也不敢坐，那也不敢，干嘛呢？就是我们可以很释放很自由的赞美神，就像大卫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当他太太取笑他，可是他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我这样做我再怎么过分都不为过。就是我们应该这样子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特别当神感动我们起来跳舞。你怎么知道神没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为你预备呢？真的，我想我们的创办人这个之一，这个林乐道教师啊，他有一次他讲他的故事，那天在聚会当中啊，他有感动要起来跳舞这样，可是也就不知道怎么跳。他你知道他的身材是胖胖的这样哈，可他觉得一定要顺服主，他就起来跳舞。要怎么想象呢？就是想象一只白鹅。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哦，大概这样子，就是你可以想象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容易，可是要顺服主， 不在乎我自己，人家怎么笑我或怎么，他就要顺服主，所以他就起来跳跳舞。可是他没有想到那天他身上好多的铜板，所以一跳就额满好，就跳跳跳，那跳着跳着铜板就掉了，哩哩啦啦。他没有立刻坐下来，好，不要让人家发现是我，最好就是误以为是别人跳，跟他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家我公公是个画家嘛，好，大家知道，然后呢，他画好多画，好，可是有一次因为就是我们就是。牧师在整理那个画的时候，就发现，因为最主要有一个姐妹，她要用这个画，就是在商业上，去看看可不可以使用的，借他们用这样。可是我们的姐妹就发现，哎，牧师说王牧师啊，她发现牧师画了一张画是巴黎的画，在巴黎画的画画，画得真好。说牧师你画得真好哎，因为上面签名王春布嘛，这样。说牧师我没有去过巴黎呀，一看哦，我爸就说他爸画不好。所以呢，就签他儿子的名字这样子哦。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啊，所以像林教师，他也可以觉得哦，赶快赶快，就是怕人家觉得说我叫轻轻空空影响别人，赶快坐下，人家就不知道是我们了这样子。好，可是他没有，他继续的跳啊，铜板都掉光了。但是问题是，那一天他说我顺服主之后，弟兄姐妹，当你顺服主之后，神一定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在你身上，他的皮肤病得到医治。就是你说，那神为什么一定要他跳舞呢？因为这边你知道神为什么要你跳舞？有时候神为什么，甚至有的人不用跳舞，有的人神只要求他举手就好。不管是举手、跳舞、拍掌、跪下，只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就是有的人太爱面子了，神不要我们爱面子，神就是要我们放下我们的面子，好像单单的敬拜神，单单的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我们觉得敬拜神、大声举手、拍掌，我们都连这个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那个手怎么样就举不起来。好，不是50肩，是真的举不起来。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觉得那是一个捆绑在你身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捆绑呢？你为什么口不能开？你为什么手不能够举手、不能够拍掌？你整个人受限在那里，好像一个枷锁在你的身上，所以有时候神就要破碎我们这个人，所以他有时候他会这样子的，好像感动我们跳舞啊、拍掌啊、举手。你顺服主，主就有一个奇妙的作为在你身上。真的，一个越认识神的人，他们就会越释放。就好像韩国崔子石牧师哦，他是中基牧师的岳母嘛，他也是这样。他早年的时候他得了一个怪病，他这个病哦，就是他不能喝水，一喝就吐哈。所以就靠打点滴啊，因为他也不能吃什么，他就跟主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我就要每一天，我一定要好好的敬拜赞美你。"好，就是你知道，人在苦痛、病痛、严重的病痛当中，我们都好渴望，反而会回想说："啊，身体如果好一点，我就可以更好的来敬拜神。"可是我真的觉得，不要等到你生病的时候才开始发咒起誓："主啊，我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在我们好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这样好好的来追求神。好，所以呢，那天呢，他就这样跟主说："哈，主就医治他了，真的奇迹是。我们说的都是很奇迹是，我们的神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的，他是行神迹的神。好，所以后来他好了，他在各地创造去设立那个禁食祷告院，好，祷告院让大家来禁食、来祷告，好，来寻求神。可是他自己开始改变，一直到他很年长，70几岁的时候一样啊，他在家里跳舞，他在外面跳舞，所以。他常常跳舞敬拜神，而且他们还设立舞蹈班呢，就是为了要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觉得当你明白，有的时候你知道要在众人面前敬拜、跳舞，甚至举手，是不是容易的事。可是当我们更多的放下我们的面子，我们只是定睛在主的身上，哦，神的荣耀恩高就在我们的里面。欧大卫牧师是非洲一个很棒的一个牧师，教会也很成功。他提到他遇到好多困难，他说："我就跳舞，我就一直赞美赞美。"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你在教会不好意思跳，你在家跳，没人看见哦，你在家里跳，真的有的时候就在跳舞跳舞这样子，就敬拜神。然后呢，说的是你要抖下你身上的这些的障碍，就赞美到你忘记你自己，只有耶稣。那你会经历到神的恩典。那所以我的意思说，不是说 跳舞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不要你误会。我觉得跳舞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神其实是不要我们好像有的人太顾惜面子了，所以敬拜的时候就绑手绑脚了，这个这样很拘谨。其实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像大卫一样，很自由，很喜乐，很释放的来敬拜。另外这里说要用欢笑赞美神，这里提到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就这边你要赞美神要常常笑。好，有时候你说我都哭，哭也没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在圣灵里流泪嘛，有时候我们是流的是一个喜乐的眼泪，并不是什么悲伤的事。可有时候我们太感动我们就流泪，这个是 OK 的。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着，你知道当你口开心就开，我们可以喜笑。圣经上说他要用喜笑充满你的口，用欢呼充满你的嘴。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求主你用喜笑来充满我，求神这样的来充满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有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一直喜乐的，就一直笑笑，好，这样我觉得很真的是很感恩啊。那就有时候我们的个性，我们越活，我们这时候很不快乐。我们这一辈子，真的有的人越老就越不快乐，很多悲伤的事，很多痛苦的事。前两天我看见我们一个网络家人跟我说，我是一个心碎的女人，啊，真的我可以了解，真的好多心碎的故事。我越服侍主，我就越发现怎么这么多困苦人哦。可是我知道，神是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路。当你这么困苦，你这么心碎，你怎么办呢？人们听你讲讲讲讲，然后呢，讲完了他就回家，你再找另外一个讲，这个讲完再找另外一个讲，你每天讲讲讲都帮不了你。可是至少你要知道，当我痛苦的时候，当我流泪的时候，当我心碎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求你用喜乐来恩膏我，求你用喜乐来充满我。所以当神的喜乐充满我们的时候，就你就发现，哎，你有力量来面对这个事情。哎，这个事情本来看起来这么悲伤，这么悲惨，可是因为神在你的里面，神的喜乐充满你，你就觉得没有关系，小事小事，这都是小问题啊。所以神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也是这样用欢笑。你说那就笑不出来，就试试看嘛。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唱诗歌也是笑笑的唱哦。有时候我们祷告赞美，有时候我们就求神的喜笑来充满我们哈。那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用喜笑来赞美神哈。另外呢，你要用静默来敬拜神。圣经告诉我们用静默。那在哈巴谷书这边提到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静默。好，诗篇四十六篇也提到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所以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每一次不一样，哦，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圣灵带领我们到一个水流，我们就会静默。好，有时候在一个同声敬拜之后，很火热的敬拜之后，有的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不是说，哦，刚刚唱太累休息，不是，而是再一次的等候神。主啊，你在这里，主啊，在这里，求你向我显现，求你对我的心说话。因为这边你知道，刚刚我们这样火热的赞美神，我们也在服侍主，可是每次当我们静默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他就靠近我们，主他就服侍我们，主就来造访我们。我第一次重生，重生只有一次，不是第一次。我重生的时候，那我真的就是在一个静默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听见了主的声音，他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的一生不再为这个世界追逐打拼，让我知道我要这样单单的为耶稣而活。而那一年我只有16岁。所以同学们，你知道静默是很有力量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很多环境很多时刻，我可以就是在静默当中我就敬拜神。你也是早晨起来不要忙东忙西，给孩子拿这个衣服拿那个作业，跑来跑去稀里呼噜的弄这个早餐，慢慢做，不要着急，在心里保持安静，保持主的静默。就在你做任何需要做的事，刷牙洗脸吃早餐讲话为孩子预备这个预备那个， 但是在你的里面保持那个安静，那个静默，在主的面前，就是不要一大早就是很喧哗，就是在主的里面，就是这样来静，来亲近神，你就可以更多的经历主的自己。那第九，最后我要提到说，就是用方言来敬拜神，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保罗他特别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靠着方言来靠着圣灵说方言，说预言。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边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要用灵歌唱，要用悟性歌唱。所以我们敬拜，就是我们是很活泼的不是只是自私化，我只能一直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是这样子你要求神让你的赞美更丰富。有时候我们赞美神，有时候我们敬拜神，可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在灵里歌唱。哦，西恩德拉玛，西格里恩德拉玛，谁嘞？今天声音是不好的，可是我只是示范让你知道，你在家里就是你可以用灵来歌唱，很自由。就在你走路的时候，你可以敬拜神，真的心中喜乐，外人无干呐。就是说，意思是，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里面才会快乐。你可以随时用方言来敬拜神。我在说，有一些人，他们不太了解这样的真理，或者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带领跟追求，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敬拜就是唱两个歌三个歌然后听讲道。不是，弟兄姐妹，敬拜，当你明白我可以在敬拜当中，我可以用方言，我可以用悟性歌唱，我可以用灵歌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自由的，神这样圣灵引导我们，用灵歌唱就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我就用悟性歌唱，我可以很自由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这样来敬拜神。就是你会经历到很多美好的神迹啊！你看这个王文祥啊，他是台塑企业王永庆的儿子嘛。好多年前他不是得到那个鼻咽癌吗？那当然就要做化疗啊，很辛苦啊，连续96个小时。那而且之后常常都不太能吃东西，那个会反胃啊，什么这些我们可以了解。他朋友就陪他。陪他祷告读圣经啊，可他真的太痛苦了。他朋友说，你要就我们追求主要被圣灵充满啊，用方言来祷告啊，来赞美啊，不会啊。所以呢他们就一起追求神。他说真的好奇妙，那天圣灵就大大的浇灌在这个王文祥的身上圣灵大大的充满他充满他，就开始说起方言来了他说起方言，越说就越不是越起劲，就越说就越多，越敬拜。然后呢他就开始笑，喜笑的灵，欢乐的灵，喜乐的灵就一直充满他然后后来他发现他真的好快乐。他说他身上的重担压力都离开他身上了。第二次做化疗的时候一样要经过96个小时，可是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再恐惧，我也没有埋怨，他觉得很快乐。然后呢做完化疗他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他没有觉得恶心反胃，然后他反而结束之后他跟太太说，我要吃披萨。我觉得说真的，有时候我都觉得会不会太夸张了这样，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他们的见证。所以同学们，你要知道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用方言敬拜神，那你要追求圣灵充满。也许你可以，你像王文祥一样，也许他真的觉得刚开始他觉得自己也不会说方言，那你追求主啊，求圣灵充满你，就开始说出这样的语言，就可以开始敬拜神，多么美好。你看刚刚我说的这个崔子石牧师嘛，那时候他的生活环境也是非常不好，那时候他的丈夫就是有外遇乱搞这样子都不回家，也不管家，也不给家里钱这样子。然后好不容易过3年回家，就回家就是要离婚就要签一签可是崔子石牧师觉得我不要签，我不要离婚这样子那所以呢两个就吵，一个签不签，签不签不签，就这样没有用后来呢他就感动觉神让他去用方言祷告，这样他就一直方言祷告祷告，不管他丈夫说什么，然后他就一直方言祷告也不管他，反正丈夫又走了这样就这样子。他就心里难过，可是他知道他要来倚靠神守护这个家嘛，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过了8年丈夫回来了，他不止信主后来做牧师了。对姐妹，真的 我真的有时候觉得说，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所以有时候在面对这么多的困境对姐妹，你不是跟你的另一半吵架争执，有时候就说方言，就赞美神。方言之所以好我觉得是因为魔鬼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讲什么， 你说实在的，主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有时候你的另一半就像你的仇敌一样，恨得要死，还讲爱了，所以你没有办法，你根本不可能祝福他。我奉主的名祝福我的先生，让他每天快乐，让他每天，你祝福不来啊。所以你就用方言，西格里亚拉巴，西格里亚拉巴巴，西格里亚拉巴，一直讲。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哎，你的心啊，在方言祷告里，主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你正在诉说你的委屈。主啊，你知道他对我多坏，主，你知道他真的很不好，主啊，你知道我真的不想原谅他。神知道，因为借着方言祷告，他正在把你里面的痛苦在向神诉说。可是当你方言祷告之后，你会发现，哎，你好了，你也可以原谅他，你看他比以前更可爱，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吵架。这个时代我发现好多的夫妻一点事情就吵架，然后我们就会想这些。我知道有时候夫妻要一起过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嘛，一个从土星来，一个从火星来，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主，我们要来祷告。如果有的人他们因为不认识主，所以没有办法，或者有一些时候，但我知道有一些是重大的伤害，那是另一件事。可是我讲的都是那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有些真的是很小的事情，谁看孩子写功课啊，谁去接送啊，或者这些一些小事，不要动不动就吵个不可开交。用方言来祷告，祷告谁做家事哦，祷告祷告，你会发现不一样哦。我们这个就是做一个得胜者。每一天我做这个事，我要讨主的喜悦，我不要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哦，我就发脾气，或者我就犯罪，我就怎么样，就用方言祷告来敬拜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赞美呢？是这里说要天天的赞美，而且要永永远远的赞美神。诗人说我要一天七次，我要一天七次来赞美你，然后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要常在我们的口中，而且还提醒我们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要赞美，从早晨到夜晚。说的就是你每时每刻，弟兄姐妹，你要赞美神。诗篇146篇这里说，我活着的时候，说的是你还活着，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你就要赞美神。你要在哪里赞美神呢？弟兄姐妹，你要在随处任何地方，好，不管你在工作，在教会，在小组，在办公室，在买菜，在等捷运，在做任何事情，要赞美神。弟兄姐妹，当你赞美神，神迹就会发生。当你赞美神，你的心就快乐。谁应该来赞美神？弟兄姐妹，这里提到诗人说，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的一切动物要来赞美神，所有的受造之物，这个天地、海洋、虾子、鲸鱼，所有的这些、花草树木都要赞美神。这里提到万国、要来赞美神，万民、要来赞美神，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要赞美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们的神，地极的人都当称颂我们的神。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来赞美神，不是只有少数人应该赞美神，敬拜团要赞美神，是每一个人。所以每一次我们敬拜赞美，你不要做一个消费者，不要做一个旁观者，你要参与，一起来赞美神。好，而且这边提到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所有侍奉者，不管你是全职是代职的，要站在神的殿中，要称颂神。不管你服事多辛苦，你没有任何的理由觉得今天我服事太累了，我不想赞美。我今天我跟那个主领关系不好，他带的我不想赞美。不管你有多辛苦多挫折，就是要赞美神。你赞美的唯一理由只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神。好，诗篇150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再一遍好不好？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求神这样来帮助我们，要随时都要来赞美神。我请敬拜团到台上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样子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定义不管发生什么事要来赞美神。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起立好不好？